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2号，公元2007年3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定日县放生藏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西藏人民议会就扶贫问题展开讨论；援藏组织批评尼泊尔仍屈服中共压力；中共官员抗议美国威斯康星州制定西藏日；中共计划制定新法规控制网上博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定日县放生藏人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详细情况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西藏日喀则地区定日县一位叫辩巴的藏人，于去年由于从当地的屠宰场救走大批羊群被中共当局逮捕，之后中共公安在他的家中搜查时发现2张达赖喇嘛的演讲录像带等，对辩巴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中共警察在西藏上人辩巴的家中搜查到达赖喇嘛于2006年在印度南部传授十龙金刚观定大法会时的2张录像带，与今年2月份西藏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对辩巴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中共当局对他的家人没有透露任何被捕的原因，但是一名当地藏人表示，西藏上人辩巴每年都举行各种放生活动，但是去年放生的规模比往年大。辩巴在去年放生了100只绵羊和1头牛，因此中共当局怀疑辩巴从屠宰场救走大批羊群的这种放生行动是为了达赖喇嘛祈愿永驻长寿。消息指出，当局还强行带走了辩巴从屠宰场救出来的羊群。辩巴被捕时，当局还关闭了他经营的一家茶馆，同时不允许他的家人探访他。被中共判刑的藏人辩巴现年50多岁，是西藏日喀则地区定日县扎果村人，目前被关押在西藏日喀则娘日监狱中。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正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召开的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3次会议今天进入第7天。西藏人民议会财政预算小组向会议报告了有关2007年到2008年的财政预算。今天上午就有关居住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办理允许在印度居住的难民证，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在扶贫方面的工作上进行了问答讨论。桑东仁博士向会议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和印度有关部门正在办理难民证的情况，并强调了难民证在其有效期之内要到印度有关部门去办理的重要性。谈到贫困问题时，桑东仁博士表示，截至2007年3月之前，病人和老人以及残疾人等共6624人受到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扶贫，对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3588万卢比的帮助。他还表示，政府在有关扶贫方面进行复查时发现，出现的贫困人越来越多，只增而不减，因此他号召说要克服依赖别人的心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援藏组织批评尼泊尔仍屈服中共压力。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本周一在新德里举行记者会，谴责新成立的尼泊尔联合政府屈服于中共的压力，继续逮捕和强行遣返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根据中央社消息，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本周一表示，尼泊尔虽然在去年经由民主运动推翻独裁的国王贾南德拉，但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亲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逮捕从西藏境内国籍尼泊尔前往印度的西藏难民，并且把这些藏人强行遣返给中国政府。该组织于本周一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南亚外籍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明西藏难民逃离中国 寻求自由的路途已经变得困难和先进的状况。见证南巴拉枪杀事件的罗马尼亚摄影师马泰在记者会上放映了自己去年九月份在藏尼边境南巴拉山口拍摄到的中国边防军警射杀17岁西藏尼姑的情形。马泰表示，去年九月份他和几名西方登山者在西藏境内攀登喜马拉雅山，并且在山顶扎营，突然间听到枪声，他好奇地拿着摄影机寻找，结果意外地拍下了中国边防军警枪杀试图逃往尼泊尔的西藏难民。马泰说，拍摄时可能没有被中国军警发现，事后他一直担心中国警察会搜查，似乎枪杀事件在当地已经属于平常事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吴嘎曾于正在记者会上表示，以往每年约有2500名到3500名西藏难民越过常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峰，从西藏进入尼泊尔，但是从2006年到至今，进入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人数不到2600名。这一状况显示了西藏难民进入尼泊尔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沃嘎藏于真表示，西藏民众为了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逃离中共的强权统治，包括政治和宗教迫害，以及不满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汉化政策，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流亡他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言人凯特·松德斯女士表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西藏人权组织一直在努力为西藏问题展开各种声援活动。她说，西藏问题也迫切需要各国政府的支持。松德斯表示，已经下台的尼泊尔国王加内德拉是中共政权的亲密伙伴，他曾打压从西藏途经尼泊尔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并强行关闭西藏流亡政府在尼泊尔的办事处。如今新的尼泊尔联合政府上台，但是新政府中的前毛派游击队与中国依然保持密切关系，听从中国驻加德满德大使馆的指示，把局部的西藏难民强行遣返给中国政府。据了解，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从明天星期三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员抗议美国威斯康星州制定西藏日，下面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美国威斯康星州议会于本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通过表决制定了一项决议案，制定今年3月10号为西藏日，并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对此，中国驻芝加哥大使馆两名官员于本月13号专程前往威斯康星州，表达对这一决议案的强烈不满。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两名中国驻芝加哥大使馆官员于近期抵达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对该议案的策划人约巴瑞斯进行会面，表达对这项决议案的不满。两名中国官员表示，巴瑞斯先生对西藏问题的了解还不够，西藏自解放以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当时威斯康星州议会议员巴瑞斯先生向两名中国官员就有关中国政府为何不邀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以及中共边防军警枪杀藏人的理由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等问题时，他们回答说，达赖喇嘛在国外展开各种分裂祖国的活动，并要求居住在西藏的汉人全部撤出等，因此中方无法邀请达赖喇嘛返回祖国。中共官员还说，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自由地生活着，他的状况很好。美国威斯康星州议会议员巴瑞斯先生表示，这两名中国官员专程到威斯康星州主要是为了抗议他在议会中提出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但是这项决议案已经在议会中通过。巴瑞斯先生之前在议会上表示，美国国会决定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授予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一举动显示了对达赖喇嘛主张通过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认同和赞赏。他说，在过去48年里，几十万藏人遭到中国政府的屠杀，很多西藏僧尼和政治犯在狱中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折磨，因此威斯康星州议会要纪念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并关注西藏的现状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以现行法规没能完善监管网上出版内容为理由，计划 新制定法规规管网上博客，但网民则怀疑此举目的旨在进一步收紧言论空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日前表示，有关部门正研究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规管博客等网上信息传播工具，规定出台后，所有网络出版活动将受规管。中国舆论监督网主持人李新德的个人博客过去曾多次遭到封杀。李新德认为，政府制定新规定，目的是打压异议。他说，博客本身根本没有必要管理，他要管理的范围其实就是言论自由。现在已有很多法规，我们在网上说话，我们自己负责任，若有问题，可以向法院起诉，没有必要再管理。网民也担心，一旦实施新法规，他们不能在网上畅所欲言。有网民更直言，此举等同扼杀网上言论自由。另外，西藏著名女作家维瑟于去年7月28号在藏人文化网和北京大喜博客网站的两个博客因表达对达拉喇嘛诞辰日的庆祝和崇敬，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强行关闭。维瑟的第四个博客绛红色的地图维瑟的博客于今年2月6号重新开启，但是在开设的仅一天被中共当局立即封杀。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政府目前雇佣了3到4万名网络警察，专门监控网上资讯。中国政府较早前已宣布不再批准新的网吧注册，而中国互联网协会也透露将推行博客实名制，规定网民不能以匿名方式在博客上发言。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国本家为你介绍的德仁村顿住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无论是来自佛教最兴盛之地的唐王室文成公主，还是从小生长在佛教文化高度发达之邦的尼泊尔智准公主，他们对佛教具有浓厚的感情和虔诚的信念是完全肯定的。但作为一国之君的松赞干布在主持修建大昭寺时，当遇到百日所主如也被魔鬼摧毁不见余痕，许多魔鬼明明账单地提出要杀害皈依佛教的人，要对修行佛法的人传播文艺等反对佛教的言行时，藏王爷只有求助于大慈大悲观世音佛像虔诚祈祷，请求加持。这说明当时吐蕃反佛教势力非常强大，就连藏王爷无力直接抗击。这就不难设想，从一国远嫁到吐蕃的文成公主要在吐蕃传播佛法是极为困难的，即使传播其影响是极小的。松赞干布去世后，无论是文成公主还是智准公主更不可能有多少力量去传播佛法，反而把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等半处小昭寺埋入地下，并鱼摸寺门，在门上画上文殊圣像。当时的情况并非像有些史学家所说，文成公主入藏对吐蕃的宗教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佛教在当时的吐蕃如何的辉煌壮丽。第一次进佛时间，从藏王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长达200多年间，佛教和本教的斗争从未停息过。但由于本教是生根在本土上的原始宗教，具有上千年的历史，它在人民群众和统治集团中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这段时期的佛本斗争都以本教屈伸而告终。赤松德赞幼年即位，其朝政大权由大相重八戒等人执掌，他们说前继位藏王的寿命不长和国内出现的几件事。
以上听到的是国本家为您介绍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你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